今日好高兴我哋有堂主任汤仲年牧师咧为我哋正道，佢嘅讲题系有福的人。
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好，冇反应。我哋喺大陆咧新年好嘅，但香港人咧讲咩啊？新年快乐系嘛？所以咧即系隔一条深圳河都有啲分别嘅。咁咧喺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祷告。耶稣，我哋恳求你自己呢个时刻，藉着你自己嘅宝血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洁净我哋悖逆顽梗顶撞你嘅罪，洁净我哋隐而未显嘅过犯。我哋恳求你，让我哋每一个人隐藏喺你自己十字架背后，你嘅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当中，运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你嘅话就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中国四书当中咧，即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系中国嘅四书系嘛？四书当中咧，《大学》咧嘅当中咧有一段咁嘅文字，我好中意嘅。喺今日新年嘅时候咧，我想引出嚟。《大学》里面咁样讲啊，佢话：汤之盘冥曰，九日生，日日生，又日生。康告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为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呢，商汤王朝的时候呢，那个他们用来冲凉的冲凉盘呢，就刻了一些座右铭，一些箴言。这些箴言是写什么呢？就是九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一天的新，就应该保持天天的新。新了还要再更新，即是话俾你听，你洗白白珠咧，洗完今日，听日又要再洗，后日又要再洗，洗了又要再洗。吓、啊，佢呢个字咧就刻喺嗰个浴缸度嘅。咁你每日洗嘅时候，你就发现呢句嘅说话。其实呢句说话仲有含义嘅，就话你个人咧要不断去更新，更新更新更新，不断更新，不断嘅突破，不断嘅成长。康告咁样讲，佢话咧要激励人咧弃旧图新。诗经咁样讲咧，佢周王朝虽然系一个旧嘅邦国，但系佢却系承受咗上天而嚟不断更新嘅天命，以至咧佢能够继续咧维系呢个国家。所以咧，品德高尚嘅人咧，时时刻刻都要追求完美，追求不断嘅更新变化，以致能够达于至善嘅境界。儒家思想、政治理念、道德品格嘅极点就系止于至善。一年复始，万象更新。2012年教会嘅主题系乜嘢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啊？换咗招牌啦，你知唔知道啊？啊，大家都唔知道啊！吓、啊，换咗啲字体都唔同咗啦，系乜嘢啊？大家一齐读好唔好啊？2012年嘅教会主题。敬拜尽心，侍奉热心。人点样能够敬拜尽心？人点样能够侍奉热心呢？喺新嘅一年，我哋必须立志追求做一个新造嘅人。九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了还要再更新。人点样能够九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呢？我哋必须追求喺基督耶稣里面做一个新造嘅人，让上帝嘅灵、上帝嘅话语喺我哋嘅里面教导我哋，使我哋嘅心意更新变化，知道乜嘢系佢察验，乜嘢系佢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以致我哋能够为盐作光，为主所用。今日喺新嘅一年开始，我揀咗诗篇里面第一篇，第一篇即系新嘅一篇，你要同大家思想更新变化嘅秘诀。诗篇第一篇第一到第六节，诗篇第一篇整卷诗篇第一篇系整卷诗篇嘅主题思想同埋总和。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可以唔使睇继续嗰啲篇噶啦，吓、啊、你净系睇第一篇吓、啊，因为要快啊嘛，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净系睇第一篇就已经知道诗篇讲乜嘢噶啦。原来诗篇第一篇 是整卷诗经诗篇里面的主题的总目。在这篇里面的描述了神对人的心意，就正如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开场白一样，这一篇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是以有福作为开始。这一篇的诗篇你知不知道呢，开始就是讲有福的人 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位，那些人就有福了。跟着他就指出，原来有福和属神是不能够分开的，原来属神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属神的人。如果你说我们有福的人不是属神的人，这些福是假福。如果你说属神的人无福是假的，在神的里面就是有丰盛的福气。所以属神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是不能够分开。诗人有个显明对比来做结论，描绘出那些不虔敬的恶人以及他们被审判定罪的下场。诗篇第一篇第一到第六节，整篇诗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是诗人劝勉人要离恶迁善，离弃邪恶，专心一意地默想神的话语，以致让神的话语所充满，以致人有一个敬畏的心，以致人有智慧，行在神的祝福的当中，他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上帝今天藉着诗篇第一篇再次提醒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学习立志昼夜思想和遵行神的话语，这样我们就得蒙上帝的祝福，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属神和有福的人。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有福的人。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一个属神的人或者一个有福的人，他有什么特征呢？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有福的人，诗篇第一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有三种的特征。一种就是消极的，消极性，有三种的特性，一种就是消极性，第二种就是积极性，第三种就是持续性，有三个性。第一，属神的人，有福的人的消极性，在第一节诗人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必须谨记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敬虔的人，他有一个消极性，他是对罪恶最恶事有一种消极的态度。因为属神的人，那些敬虔的人，有些事是属神的人不会做，是不敢做，因为在他的品格当中有一种属神的圣洁的特质。这些呢同完全同那些恶人同罪人同亵慢人完全不同的。用诗人的话来讲，这些属神的人或者有福的人，他的消极性呢有三种的消极的特质。他消极得来很有型和很有格的。第一种就是他们反对目中无神的思想。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坐亵慢人的座位。计谋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议会、立法局、坐在这里追追吵呢，猛喷口水那些人呢坐在这里那些呢，那个议会计谋就是这个意思。是一个集会，一群人起身 在一起，是一个聚会。换言之，他们不以世界上的智慧作为人生的准则，他们是寻求上面而来的智慧，他们所听从的不是俗世出自人间的哲学和潮流，乃是属灵从天上而来上帝的训诲、律例、典章和制度。他们反对目中无神的思想。第二种消极性，他们反对违背律法的生活，不站罪人的道路。恶人或者不虔敬的人，他们定义放纵自己的私欲，违反神的律法和标准。但是属神的人相信并且遵行神的道，他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例教训 成为每日行事为人绝对的标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大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样样都是相对。你好恶，我比你更恶，所以比他更恶的人，比起那个恶人，已经那个恶人已经变成善人了，是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的，就是相对的。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到，那些属神的人、有福的人，他们反对违背律法的生活，他们以他们的行事为人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标准从哪里而来？是从圣经而来。最近无线有套电视剧结局的时候被禁在大陆，是吗？你知不知道？这套电视剧叫做《天与地》，是吗？大了结局没有？今晚大，是吗？昨晚我去这个爱言的时候呢，那呢啲人就喺度讲緊天与地。其实最近呢，我系即系因为佢系被禁播，所以我先知道，我上网去睇下。佢话呢，原来呢喺网上呢疯传几对对白，系天与地嘅对白。个对白系咁样讲㗎。佢话我哋每个人都被环境训练到好似倒模出嚟咁样㗎啦。鍾意食同一样嘅食物，睇同一样嘅电视节目，支持同一种政治立场，信奉同一种生老病死嘅做人方法。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是吗？这个城市趋向灭亡了。听姐妹，在今日这个邪恶的世代，信徒极需要不受污染，持守这种反对违背律法的消极态度，不站罪人的道路。第三种消极性，就是他们反对无顾忌的言语，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什么叫亵慢人呢？有些圣经译做好讥笑人的座位。你有没有见过那些人呢，自高自大，以为所有真理在他的手里面，是吗？人家讲的他都不会听的，是吗？骄傲自大，还用言语去欺凌别人。你有没有见过啊？用言语欺凌别人，欺凌是我们现在很喜欢讲的俗语，是吗？随从恶人计谋的人，往往最后就会坐在一个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的座位是在撒旦的王国里面最重要的座位，因为撒旦都会坐在那个位里面讥笑上帝和讥笑上帝的子民。在这里诗篇的作者用一种修辞的手法，用一个修辞学上一个渐进对比的手法来描绘人他在道德灵性里面不断下滑堕落的过程，使读者看到之后触目惊心。从即是行动啦，喐紧的，你可以翻翻转头，从站企定定啦，不会再喐啦。坐定喺度，一定唔改啦。计谋喺个思想里面谂紧啫，道路行紧啦，将个思想化成一个行动行紧啦。座位坐咗喺度，成为习惯，成为一个营垒，攻都攻唔入啦。然后恶人、罪人、亵慢人。从诗人的描述，我们看到一层一层一层邪恶的发展途径是往往持续不断，并且每况愈下，去到谷底，沉沦到了极点。属神的人、有福的人，他有他的消极性，他们反对目中无神的思想，他们反对违背律法的生活，他们反对无所顾忌的言语，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属神的人还有第二种性，就是积极性。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者人变为有福。 诗人喺度俾我哋睇到一个属神嘅人喺佢嘅生人生当中，亦都除咗有啲消极性之外，对罪恶、对邪恶有种消极性之外，对善事佢有种积极性，有两种嘅积极性。第一，佢哋喜悦听神嘅话语，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有福嘅人、属神嘅人，佢唔可能对圣经嘅查考研读遵行分开嘅。佢唔可能咧唔认识圣经。喺呢个世代里面，最重嘅罪就系嗰啲人故意轻忽神嘅话语，故意轻忽神所颁布嘅律例、典章同埋制度。教会应该重视神嘅话语，并以神嘅话语去替代人间嘅哲学、理想同埋主义。因为上帝已经颁布咗一个绝对嘅标准。第二个积极性，佢唔单止喜欢听神嘅话语，佢哋嘅生命系归属喺神嘅话语里面，佢哋嘅心思、佢哋嘅意念系被神嘅话语紧紧所捉住，佢喺佢心思意念里面充满咗神嘅话语，神嘅话语成为佢嘅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指引紧佢所当走嘅路。诗人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哋知道圣经是一个优雅的文学的作品，所以呢，在文学院里面会读圣经的文学，有一科是专修叫圣经的文学。圣经亦都是很多智慧的道理，好像箴言这样，成为人生活行为的座右铭，成为人生活的指南，甚至我们做了很多雕刻的精致的摆设，摆在我们的床上，摆在我们的台上，甚至成为指针压在这里，让我们成日看到。不过这些是一件事，被神的话语捉住，每日顺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然后将神的话语活现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又是另一件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成日讲得很属灵话语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不屑一顾，因为他只是将那种硬知识放在头脑上面，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看不到基督的道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英国有一个寻宝迷，这个人呢即是很喜欢寻宝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大夫克里斯普。他在英国西南部，他呢就用那些金属探测器呢，他经过很久的研究呢，就找到用金属探测器找到发掘到一大批的罗马的硬币。他发现了一个罐，这个大铁箱的里面装了有52000枚钱币，有金币，有银币，有铜币。这些银币呢，这些钱币呢，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重量大概有160公斤，它的价值超过了500万美金。这个人呢，一生人呢就是无宝不落，不断去寻索，不断去发掘，希望发掘到宝藏。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作为他的门徒或者信徒，我们寻求的宝藏应该有些不同。我们是人生追求的不单止是金银、金钱、权势、名利，我们应该要寻找的就是认识这位上帝，寻找藉着圣经去对上帝的认识。你要认识你的上帝，就必得福，福气呢也必临到你。有没有见过这个 slogan 啊？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咁熟嘅，唔係好熟嘅，你知喺边度啊？喺教会门口啊！啊，原来我哋翻嚟华基堂喺呢个宝贵嘅金句罩住底下，原来我哋都唔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先至一个丰富嘅宝藏。使徒保罗咁样讲，佢话以致丰丰足足喺悟性中有充足嘅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储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弟兄姊妹，原来耶稣基督是一个大宝藏。你的寻宝图在哪里啊？在圣经里面。按图索骥，去耶稣的里面去寻找。所以诗人 咁样讲，佢话我喜爱你嘅话，好像人得了许多嘅劳民。昼夜思想神嘅话语，目的系要使人佢自己归属喺神嘅话语嘅里面，目的系要使人嘅心思意念被上帝嘅话语所包藏、所包围。我哋整个心思意念都系被主嘅话充满引导、鼓励同埋安慰。弟兄姊妹，今日教会嘅危机系在于过度从客观理性嘅角度去了解圣经，但系却与实际嘅生活脱节。我唔系话呢个圣经普及化、神学普及化唔好。弟兄姊妹，我哋所有人走去读完神学又如何呢？嗰个神学只不过一个硬知识。就算你攞咗一个神学博士又如何呢？你嘅生命，我从你嘅生命就知道你嘅根有问题。信心嘅生活同埋圣洁嘅生活系系喺圣经里面嘅话语里面，系将圣经教导我哋嘅律例典章去活现出嚟喺我哋每日生命嘅当中。属神嘅人，有福嘅人，佢唔单止对罪恶有个积极性，佢对上帝、对上帝嘅善良同埋纯全、对上帝嘅认识有一个积极嘅性。第三，除了消极性、积极性之外，还有一种持续性。第三节，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呢，我小个养鱼的，我很喜欢养鱼的。我记得我小个养很多红剑，红剑又生仔、啊、我养啲孔雀鱼，逐个隔住佢，然后呢就将佢两条摆埋一条，打到甩晒计，然后掹返佢出嚟。啊，我见到佢甩晒毛、甩晒计啦，好开心啊，打到。所以我组织一个家庭嘅时候呢，我就开始申请，我希望我屋企一入门口有个大鱼缸。鱼缸里面嘅鱼呢就保持生态嘅平衡，开枝散叶。我从结婚嗰日开始申请有呢个鱼缸，到而家都唔被批准。原因就系话，你自己都未搞掂自己，搞咩鬼鱼缸啊？系嘛？你睇下你咩新鲜萝卜皮啊？所以我去到人哋屋企咧，如果人哋屋企有鱼缸，我就深深被佢个鱼缸所吸引住。有时候我咧都会去到咧旺角嗰啲鱼，即系买鱼嘅地方咧，睇人哋嗰啲，哇！嗰啲鱼缸养得好靓啊，又有水草啊，又有珊瑚啊，又有细鱼啊，又有大鱼啊，哇！佢哋生活得好好咁样啊，喺度一袋一袋开枝散叶，因为呢个鱼缸达至生态平衡，循环流通畅顺，系嘛？嗱，呢个系理想嘅境界。跟住咪当同样基督徒嘅生命都应该循环流通畅顺啊！换句说话嚟讲，我哋嘅生命就好似个流通嘅管子，博到上帝嘅话语，博到上帝嘅能力，博到上帝嘅旨意，上帝嘅旨意、能力、话语，透过我哋嘅生命，透过我哋嘅生活彰显到出嚟，有得入，有得出噶，系嘛？如果有得入冇得出咧，嗰啲水有得入冇得出咧，就变咗死海，系嘛？一啲生气都冇。如果一个人有啲入，净系得入冇得出咧，玛丽医院个床位都要订定啦，系嘛？我哋要成为一个流通嘅管子，不断领受上帝嘅恩典，然后我流通出去，循环流通畅顺。呢、这个就是一个有福嘅人。诗人在诗篇第一篇用优美的词句将神给我们这种有福的人的福气详细地列出来，列了有五种的福气。保持循环畅顺流通，成为流通管子的人，他有五种的福气。第一种的福气就是持续的坚定不移，他在这个洪流当中，在世俗的洪流当中，佢能够成为一个中流砥柱，顶住呢啲嘅不公义，顶住呢啲嘅罪恶，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喺个礼拜之前，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一则嘅新闻啊？就系咧荷里活电影《蝙蝠侠》嘅男主角叫做基斯顿比尔，佢去到山东临沂试图探望一个被当局软禁嘅盲人维权律师，叫做陈光诚，被阻， 被拒绝，甚至被公安揼，系嘛？揼一身，揼唔知有冇揼到啦吓，推撞啊，梗系有噶啦，系嘛？所以咧，全世界报纸就喺度卖噶。点解我留意呢则嘅新闻呢？因为我睇到咧山东临沂，哇！呢、這个地方我眼睛一亮，山东临沂同我咧有好大关系。我个老妻就系山东临沂人，于是我就上网睇下陈光诚系怎样一个人，高大嘅山东人。我就睇下我个老妻，因为佢从山东临沂移植种栽种喺条颈岭，所以有少少嘅北果南沂。啊，即大家明白咩原因？所以我就开始上网去睇下陈光诚，山东临沂人。喺幼年嘅时候，佢生病导致双目失明，佢冇经过法律嘅专业培训，佢梗系靠自学一啲法律嘅知识，最后尾成为一个律师。多年以嚟，佢竭力嘅咁帮助好多农民同埋残疾人维权。维权，如果做一个维权律师咧，你就人哋觉得见到你打冷震，你自己都常常打冷震。1991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它规定残疾人可以减免税收，但是在山东省临沂市，当地政府直到1996年仍然向残疾人征收这个税项，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保障法》，因为在中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陈光诚为了维护残疾人士应有权力，他在1996年上访北京。上访啊，不是那么简单啊，上访不是请客吃饭，上访要经过很多的打压，很多的努力啊，然后才可以成功。上访成功的人其实不是太多的，不过他成功了，终于使到临沂市政府停止向残疾人士征税。1997年，临沂市政府开始实行征收国家所不容许的两田税，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为了减轻地方政府违法征税。1998年，陈光诚再度上访北京，最终的结果亦都使到临沂市政府屈服，不向这些农民征收两田税，减轻了当地农民的压力。因为他不畏强权，坚定不移的维权活动，所以他就跟当地的政府结下不解之缘，但是却是被传媒称为赤脚律师，即是鞋都没得着的律师。由于临沂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上面那种野蛮的行径，强行捉那些适当生育年龄的妇女，强行进行这个绝育手术，甚至将那些就来生的那些妇女，因为她超生的缘故，强迫她流产。陈光诚试图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这些受害者的权益，向传媒披露了有关的情况，因此被山东省临沂市地方政府逮捕入狱。出狱之后到现今仍然遭遇软禁。蝙蝠侠基斯顿比尔就是要去到山东临沂去探这个盲的赤脚律师。不过我在一篇的报纸的漫画里面看到，在电影的里面蝙蝠侠会打赢小丑，今次调翻转，现实的里面是小丑将蝙蝠侠击倒。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在这个真理不彰、多变无常、邪恶的世代，这种对真理好像一棵树那样屹立在暴风的当中，不畏强权，不计得失，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坚定不移的生命是何等美好，何等被人称赞。 兄姊妹，上帝不是只是拣选某些人去做中流砥柱，上帝是拣选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他都要在这个世俗的洪流的里面作中流砥柱，为盐作光，要在苦难的当中去防护，要在黑暗的当中去照耀。不是我们见到困难而流向后退。耶稣呼召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契爷在正道，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不过他最后很精彩，他教他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一个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的生命，就能够在这个洪流当中作中流砥柱。但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舍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为己无所留，为主无所求的人，是一个自我的人，他一定被淹没在这个洪流的当中。如果这棵树是一个中流砥柱的树，它必须要栽在溪水旁。第一种的福气是持续的坚定不移。第二种的福气，第二种的持续性，就是持续的丰富供应。为真理持续地坚定不移是不容易的，是需要无比的勇气、毅力、胆量和能力。诗人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水是代表圣灵的工作，信徒的生命应饮于能力的泉源，就是圣灵的供应，能力的供应，从他从同神的结连当中吸取丰富的供应。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是枯干的生命，因为圣灵的同在充满安慰、鼓励和引领，带来持续的生命力和能力。第三种的持续性，就是持续的多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听姊妹，这幅是诗人将一幅图像化，将信徒的生命就是结果累累的树，能够按时候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何等的美好。亦都是说，在渴求爱的地方，我们能够结出仁爱的果子，在需要喜乐的时候，我们结出喜乐的果子，在那些没有平安、没有安慰的地方，我们能够藉着我们的生命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是要我们学习信靠信服的时候，圣灵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圣灵才能够藉着我们行出上帝的荣耀出来。只能够信靠信服，如果我们要结果子，此外别无他法。第四种的持续，第四种的福气，是持续的活力充沛，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当我读到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中学的时候读过一篇的文章，韩愈的《答李益书》，有没有读过？其中有一句这样讲，他说：根之茂者其实穗，高之玉者其光焰，仁义之人其言海鱼也。我知道这个意思是讲什么，以前我都不知道意思是讲什么呢，就说如果你的根，植物的根长得茂盛强壮，它就能够结果累累。摆在灯台上面的油灯，如果它的油是充足，那眼灯就会点得明亮。同样有仁有义的爱心的人士，有仁有义的人，他的言辞必定是和蔼可亲。他不是坐在那些高位的里面，就是坐在亵慢人的座位里面， 呼呼喝喝。树根和树叶之间有一种生命的联系，可能世人看不见基督徒生命品格的根，但是可以从基督徒长出的叶子的表现，他的行为就知道他的根有没有问题，他的生命有没有问题，他所领受的圣经只是停留在头脑上面，还是在他生命的里面去彰显出来。持续的活力充沛是要他栽在溪水旁。第五种的持续性是持续的繁荣兴盛，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听知未？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可以这样译过，凡他所做的尽都成熟。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长大成人，长大成熟不是成日好像小孩子熟龄的小孩子那样成日撒娇，一见到问题困难就逃避。不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在属灵里面长大成熟，又在基督里面长大，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当中做长子。凡他所做的顺都顺利，这个意思就是在属灵上面有成功的意思，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全心全意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的时候，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上帝就应许他会建立我们手里面所做的工，他的荣美要归在我们的身上。他就告诉我们，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保证。以上所讲的是有福的人和属神的人所具备的特征，三种的特征：消极性、积极性同埋持续性。诗人跟住又讲，同佢相反嘅就係嗰啲不敬虔嘅恶人，佢哋嘅人生又点样啊？诗人就话，佢哋像糠披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嘅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喺义人嘅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嘅道路，恶人嘅道路却必灭亡。听姐妹，上帝怎样形容那这个诗人怎样形容那些不虔不敬的恶人？他说他不是一棵树，他说他们是什么？糠皮谷糠，你们见过那些谷磨了之后有些谷糠呢，是吧？如果你是一棵树，当狂风来到的时候，当暴雨来临的时候，因为他的根扎得好，是吧，所以他就能够成为在狂风暴雨当中仍然屹立不倒，成为中流砥柱。但是当狂风来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些的谷糠呢，你会怎样啊？狂风扫落叶，狂风过后他就随风飞散，一跌都没有。弟兄姊妹，耶稣说他会再回来，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是从哪里开始啊？从上帝的家开始。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讲到，他说他会将那些羊呢，不是羊都是好的，是吧，他会将羊呢分开，绵羊和山羊，是吧。上帝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建立根基，我们以耶稣基督为防角石建立根基，我们在上面建筑是金银宝石定是草木和芥，我们是糠坯定是一棵树。当审判的火来到的时候，留下的就是金银宝石，散于无形当中随风四散的就是草木和芥。当狂风来的时候，仍然能够抵挡狂风的，在暴雨当中，狂风暴雨当中屹立的就是那棵树，栽种在溪水旁的树，随风四散的就是那些糠皮。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立定心志，离恶行善， 专心一意，就让思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捉住我们的心，让神的话语满足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学习信靠信服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每天的安慰、鼓励、提醒、指引和力量。上帝没有讲过话天色常蓝常晴无雨，上帝没有讲过我们所行的路是永远平安一帆风顺，上帝应许过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作功得成，上帝应许过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他要藉着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提醒，让我们学习成为属神的人，亦都成为一个蒙神恩典有福的人。今天藉着诗篇第一篇，在2012年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定睛仰望被挂在木头上面的耶稣基督，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让我们信靠信服，寻求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都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他就应许过我们凡是我们所作的尽到顺利。
有福的国区，
新的一年当中，愿你平安。
愿主看顾你，愿平安归于你，愿主保守你，一生直到万代，愿主的福气倾倒于你，我的主真地爱你。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